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美以发生了重大升级，美国的军事基地被端了，美军出现了重大伤亡，川普呢下令猛轰，此时此刻正在猛轰。伊朗这边呢正式宣布他们退出了谅解备忘录，前一阵搞的那个所谓藏权辱国协议他们正式退出了。那这场战争的走向怎么样？今明两天那要走进历史的这个周末变得最关键，这很重要啊。之前川普没敢大打，跟这次家里办大事儿、办世界杯还是有点关系的。明天世界杯就结束了，那就没有任何的顾忌了。所以说这个周末双方走多远，对整个下周全世界应该说短期的经济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今明两天非常关键。简单跟大家聊聊，这两天竟聊别的了。那这件事儿，尽管它结束了一两天了，到这儿咱们也给总结一下。那习近平为什么要搞一个 AI 世界的丐帮大会呢？这是什么情况呢？简单的跟大家聊聊啊。其实呢，像习近平他们单独搞的那个 AI， 哇，现在什么叫 AI？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也不能是随随便便的呀，那也有政治觉悟的。所以说呢，他们搞了一个中国版的这种 AI。那世界上对这玩意儿有需求的国家是很多的，所以说他在 AI 界里边也搞了一个一带一路，弄了这么一帮所谓的南方国家，哎，对这种玩意儿有需求的，哎，人家搞了一个小世界，一会儿跟大家聊聊啊。另外呢，这儿有一个核实。昨天呢，说到川普把香港放了，给中共送了一个大礼。昨天说到这个，我们的新闻根据是什么呢？是中国商务部一上来给大家说嘛，商务部做了一个宣布。在昨天我们说这件事儿的时候，美国还没有做任何的回应。那之后呢，美联社和路透社等媒体都报了。啊，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对这件事儿呢做了一个澄清，做了一个回应，到底放的是哪儿，放的是哪部分？哎，和中国那个呢说的就不是特别一样。那今天呢，咱们也得跟着呀，把这个事儿呢也给他核实一下。那川普到底放了香港多少？那这里边可能就涉及到昨天我对这个做法可能有一些过度的解读。啊，说到这儿呢，个人脸面这个不重要，这个没有多大关系，关键是帮着大家把这件事给搞清楚，把这件事弄清，这一点才是我最追求的啊。昨天呢，可能是不是有过度解读之嫌啊？因为中共的那个说法一看大概给人们这种印象，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说。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菲律宾这件事呢，本来我没把它当回事儿，但是没想到呢，中国外交部他做了这个回应，哎，这个把我给气着了。这事儿咱们得好好说的说的了。中国日报呢，在海外社交媒体，他发布了一段 AI 生成的视频，也就是把人家菲律宾人弄成了猴子，啊，傻乎乎的一瘦猴。然后呢，被中国的水炮一通打啊，等等的吧，就这种啊辱菲律宾的这么一段视频，遭到了菲律宾的严重的抗议，要求删除视频。那记者就问到外交部发言人，你这怎么说呀？结果中国的这位发言人讲说，网络上的有关视频不是官方行为，我不做评论。是吗？不是官方行为吗？中国日报是中国官方最重要的一个大外宣媒体啊，就是中共政府对世界的一个喉舌呀，怎么不是你的官方行为啊？ 所以说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媒体行为或者是个人行为。那现在呢也不删除啊，现在这事儿还在呢啊，我估计呢他们自己可能是做了一些处理，到现在中国政府对这件事儿是不认错的。猴子，怎么管人菲律宾人叫猴子呀？这个是有这么一点来历的。很早之前，西方有些人确实把菲律宾人叫猴子啊，有这种侮辱性的一些称呼，但是近年来谁敢公开把人家这么叫啊？这个是没有了。很多年前，很多年前有，但是这《中国日报》呢，他现在的认知和思维啊，这种道德水准就退回到了很多很多年之前啊，又把这玩意儿捡起来做成 AI 来骂人家。那这种做法合适吗？那有华人朋友讲，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看他们就讨厌。好啊，那如果你要认为这件事儿合适的话，那咱们能不能做一个换位思考啊？你嘴贱骂别人这么骂，那别人如果也都这么骂你，让你也体会体会这个被骂的滋味，那作为中国人，作为华人，那你们怎么想呢？那有吗？有拿动物来侮辱中国的吗？中国人的吗？那太多了。我可以讲，甚至来侮辱这个族群的，在世界各国，我甚至讲是可以说是最多的啊。比较著名的第一个，欧美在排华的那些报纸的漫画上各方面的，因为那时候啥时候啊，那都是清朝嘛，那时候对吧，有那个小辫子等等的，那时候把中国给描绘成猪，中国猪，中国人呢比较肮脏懒惰，都和猪联系在一起，特别是猪后边那小尾巴，认为和中国人后边那小辫子有点神似。最后呢，当时画的那个，那都有头脸长的那模样啊，都给画成中国人。最早是用猪来侮辱中国人，然后呢是老鼠，这个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排华时期，新西兰也收过人头税啊，也后来都道歉了啊，那澳大利亚也一样啊。哎，那些漫画里边，现在你要到博物馆里都能看到啊，把华人画成老鼠，为什么呢？大量繁殖，传播疾病，争夺资源，偷东西。另外呢，后边那老鼠尾巴跟那个辫子也特别神似。在美国排华法案时期，大家上那个洪先生那儿，他那个博物馆里看啊，那时候画的很多呢泛黄的那种漫画，中国人都是老鼠的形象。然后呢也有猴子啊，这个也有了，这是很多。然后最近这些年，你知道人家在这是所谓的这些啊，有些问题的国家用两件东西来形容中国，中国人，一个是蝗虫，大量的中国移民啊，数量特别多，蝗虫，这个听说过吧？然后最近呢，好像也有说到蚂蚁，数量巨大啊，而且呢也没什么个体性啊，也没什么主见啊，就是成群结队的这么一些东西吧。所以说你说到这个，那你作为华人被人家这么形容，你当然很愤慨了。当别人啊，人家冲你，最近这不是有很多歧视的弄那个眯眯眼啊，很多华人一看就怒不可遏，就急眼了啊，人家这都有啊，然后用这东西再给你画个漫画，再骂骂你，做成 AI, 你觉着你啥滋味啊？那你要不干，那你为什么对别人这样啊？你这不找呢吗？你痛快痛快嘴，作为一个官媒骂人两句，最后全世界人家一块都这么埋汰你，你自己以后怎么见人呢？你觉得这样很好吗？所以说到这儿啊，作为这个呢，作为我们作为华人之一，我们都要谴责这种下三滥的行为。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就怕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凡事一换位思考，别人都跟你这么干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滋味是什么了。别干这种下三滥的事儿，还是我这句话啊。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 乌克兰的无人机在过去24小时内攻击了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12个变电站。整个在这个克里米亚半岛上，就最近这些日子打了他多少个变电站？83个。那基本的就看不见啥了，把电基本给打没了。另外在黑海那边追炸他的影子船队，各种船了。昨天又有13艘船在黑海遭到打击。这才7月19号这个月以来，加起来有172艘船被击中，这是在黑海。亚速海那边有118艘船遭到打击。那没有啊，这事儿还两说啊，总共172艘，亚速那边有118，黑海有54啊，这还别给人家多说啊，这两边说的是非常清楚的。那昨天又出现了一件大事儿。昨天凌晨，超过370架无人机飞向了莫斯科地区。结果呢，重大战果就是距离莫斯科50公里的俄罗斯的最大的电商仓库被炸了。他这家电商平台呢，叫 Wild Berries， 叫野莓啊，这个就这么翻译。梅是那个草莓的那个梅啊 ，Wild Berries 是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是俄罗斯的亚马逊，是这么讲的。两大就它最大的两个仓库都遭到了打击，全炸了。在莫斯科州的这个物流中心啊，刚才说50公里嘛，起火，一人死亡，24人受伤。另外还有一个在坦波夫州那儿还有一个大的物流中心。那个惨，7人死亡，上夜班的工人，25个人受伤，损失是非常惨重的啊，给炸得非常邪乎。乌克兰无人机部队公开确认是我们对这个仓库进行的打击，整个18万平米的巨大的库区正在熊熊的燃烧，黑烟几十公里之外都能看见。另外他们还把一个莫斯科州的石油基地，一个大油库也给打炸了。啊，这莫斯科也播呀，也卖惨呀，后你看我们旁边有一个产科医院紧急疏散，没办法，他挨着这个油库啊，这油库炸动静能小得了吗？那泽连斯基呢做了一个表示，那你为啥打人这俩库啊，说这俩库是军民两用重要的后勤设施，里边很多无人机部件，很多军用设施、军用设备都在这些仓库里面，那我不管啊，他上来就打。所以说昨天这个货在世界上很多的主流平台啊，放的都是这样的画面，这样的照片，非常凶狠。这是这个啊。那下边说说那内部的这场风波，这场争拗，那么多老百姓都上街了，都急眼了。我看在基辅那一街捅的人啊，昨天还有导弹攻击啊，有20多枚导弹攻击了基辅。即使这样，我看那一街捅的人有5-6万人是很正常的，人是很多的啊，大家抗议。那最终呢，这件事儿结束了。小泽终于向改革派妥协了。泽连斯基发了一个重要的声明，他在声明中公开赞扬了费多罗夫作为国防部长的表现，他赞扬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6个月的技术飞跃堪称典范。6个月，小费就干了这6个月的国防部长，就使乌克兰军队发生了这种飞跃，并宣布这位改革者将以一种全新的意想不到的角色来回归政府，不走了啊，加入重新回来。总统办公室证实，在费多罗夫公开拒绝了顾问的职位啊，经济学人讲甚至拿总理的职位来那个延揽他，他都拒绝了。最后呢，他坚持要求，我要获得继续进行军事改革的真正的权利。这小费要这个。两个人呢昨天谈了很长的时间，有一说谈了7个多小时， 最后呢，两个人就未来小费的角色达成了一个共识。什么共识呢？总统顾问啊，这儿有透露出来的消息，给这位费多罗夫呢发明了一个职务，哎，搞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他被任命为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的成员，担任国防军国防军工技术和战略规划协调委员会的主席。就后边那个军工技术和战略规划协调什么委员会主席，就他一人现在专门给他发明。那你说你有没有委员？没有，就主席一人。说这个位置呢，直接向总统报告，并拥有广泛的权力。比如说这里边有所有国防创新的协调啊，有这什么远程无人机生产、导弹项目等等，都直接置于他的直接监督之下，绕过了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内部的那些审批的流程，什么情况他只管。你的特长不就是这个吗？你就来干这个，这好厉害啊。另外呢，最重要啊，军事采购的监督。什么叫改革派？我们盯着的就是这个呀。因为这个费德罗夫为什么得到了这么多民众的支持，得到了那西方世界包括欧盟这么多人的力挺。昨天北约秘书长吕特也都讲啊，哎，我跟这小费我们合作的很好啊，为什么把他给撤了？北约秘书长也很不解，也很不满。所以说重点就在这儿，因为在这个费德罗夫干了六个月的国防部长，在他的身后没有任何贪腐的丑闻，两袖清风。人们对这个在整个这个还比较啊，这个有腐败这种疑云的政府内部，这是一股清流，大家都把未来特别是军事采购这方面这种巨大的贪腐能不能给制住，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为什么这次这么多人出来挺他啊？交给他了，建立一个透明的数字系统来监控国防物流并消除腐败的风险，所有的东西上数字，大家都能查。这个你就没有什么死角，没有什么阴暗的地方了。这个啊，这是他一直坚持要给。另外呢，那对外呢，大伙都认他呀，给和西方伙伴的直接互动由他来负责。费德罗夫将继续作为总统的首席谈判代表，负责吸引外国投资进入乌克兰的高科技国防工业，跟马斯克啊、星链二合作呀、包括跟欧盟无人机的生产，所有这些还是全由小费来具体负责。这等于原来他国防部长的这些大部分的差事全部都拿过来了。以后你就不要管那里边的啊，他有一些人事啊，他还得给人开工资啊，他得管这个迟到早退，以后你不要管那个了，你就专门管这些东西。哎，小费最后接了这件事，到了议会，到了外边的那些人群，整个的社会反应，人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危机已经结束了。所以说这件事呢，到此啊，目前看应该说已经没事了。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一个结局了。那那边呢，当时不是因为小费和那边的希尔斯基将军他们俩不是闹别扭，他们俩不是顶吗？两股势力，一个是改革派，一个是你不能叫顽固派吧，就是老派啊，松派。原来那怎么办？金融时报的报道，泽连斯基正在考虑撤换总司令希尔斯基，他和高级军事指挥官开了一个会议，也开了很长的时间，来评估现在战场的局势，并让大家推荐讨论潜在的继任的人选，因为这得让将军们推选啊！你们认为他不行，那你们认为谁行？下一步要咱们这招兵啊，各方面怎么办啊？他要听大家的意见，到现在还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小泽明确讲，如果能找到合适的继任者，能够保证整个军事权力的平稳过渡，不会影响前线的防御部署，那泽连斯基对撤换希尔斯基 持开放的态度。可以。就在这个时候，乌克兰议会又推了一把，很多的议员联名发起了一个总统的请求，考虑解雇总司令希尔斯基，并根据专业技能和可衡量的技术成果来任命继任者。另外，他们还要求作为军方，你们要到议会来定期做军事简报，我们议会要知道你们前线到底在发生什么。原来这都不说啊，在美国你看那谁小海他们到定期一定要到国会里边参加听证，大家问你很多问题的。哎，乌克兰现在也在考虑这个，这是最新的进展。到这儿咱做一个总结，听起来呢小费也没有回到国防部长的位置，新的代理国防部长已经任命了嘛，就是小费原来的一个手下啊，原来特种部队的那个司令。那小费呢专门给他发明了一个钦差大臣的这么个职务，让他把所有的特长还有他心心念念的这个军事采购数字化这个都让他做到了，另外和外界还都是由他来进行组织安排，这个该得的都得了，但是那部长可没回去。然后这边呢现在这既然放出话来了让希尔斯基下来，你因为这么大将军你不可能一下把他给办了啊，对吧，这他总有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呢基本上希尔斯基下来这也是大概率事件了。看起来这次的争斗，老派和新派的争斗，最终结局各打50大板。但是从结果上看，以小费为代表的改革派明显是占了上风，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是第一点，说结论啊，咱们说第二点。说到小泽第一时间的处理是不对的。大家想象，如果这次没有这么多民众的抗议，20多个城市啊，那就加起来都有10几万、几十万人之多呀。没有这么多民众的抗议，如果这位费德罗夫本人啊也听话，默默地接受了这个结果的话，没有抗争的话，那最终结局乌克兰的前途就危险了。本来这半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消失了，那后边又恢复原状，又完犊子了吗？所以说小泽第一时间的处理是不对的，说明小泽在两股力量的斗争和权衡当中，他第一时间的判断和取舍是错误的，这一点必须承认。但不过最终他还是听到了人民的呼声，和上次撤销那两个独立反腐机构那个风波一样，他快速做出了调整和纠正。所以说，说到这一点，让人们感到也非常欣慰，啊，不能要求作为啊这个管理者，作为国家领导人什么都对，那个不可能啊，没有这样的神仙。但是看到现在的乌克兰，老百姓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吼声，而作为领导者呢，小泽能够虚心的接受，然后快速调整，把它转化为行动，这叫什么？这就叫民主。这就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常态。看到这一点，这也能看到整个乌克兰这个国家的基本素质。对比一下旁边的俄罗斯，你认为这一幕有可能吗？所以说这两边高下立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支持这个国家，认为这个国家有前途和希望，这一点让人看了特别的欣慰。对得起这么多年来我们支持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呐喊，我们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希望，所以说这一点呢挺欣慰的啊。那说到第三个点，那剩下就都解决了，好的势头继续。之前半年时间这位小费就让整个战局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到现在风波结束了，军方和管理方的内耗结束了，人们所有对内部的担心烟消云散啊，小泽呢也基本做了他正确的调整。那下边咱们继续狠狠打击侵略者，打击俄罗斯。所以说后边呢咱们也别再担心了，继续支持他们。大家也看得出来，前两天呢我是有点 啊，情绪上我是有点不太高兴啊，主要是因为这件事儿。那天《金融时报》的那篇东西，应该说下雨，他那个词儿用的是有点重啊。我也宁可选择了那篇报道啊，我推荐给大家，也基本上反映了啊我的一些看法。到现在呢，整个事件以一种令人欣慰的结果结束了，还行吧，还行吧啊。那你说你当初没这事儿不好吗？不好，这个脓包必须得把它挤破了，因为这里边的人已经都不说话了。作为国防部和军队之间，两边都已经好长时间暗战，互相不说话，在那顶着。这边要买炮弹，这边只要买无人机，两边整个的思路理念完全天差地别啊，包括对士兵的态度，对各方面的态度完全不一样。那这事儿通过这次啊较量，应该说呢分出了上下，分出了输赢。那下一步乌克兰军队的改革下一步也会推进啊，这个好啊，这个你必须他得干这么一回。那说到下一个新闻呢，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呢在这时候，昨天我们说了一个北极，因为俄罗斯对北极是有很有想法的呀，他要很多的船啊，他在那儿搞这个，中国不给，推进器啊、导航仪啊，所有这些技术根本不给，所以说那些事儿也没法干了。结果《华尔街日报》最新的报道，中国再次背刺普京，这是一个宣布，说中国无限期的停止了和俄罗斯就建设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的所有谈判。就是从外蒙插到内蒙来的这根管子永远停，无限期停止。整个项目是普京，因为欧洲已经没了嘛，那都没油了，没气了，谁都不要了，弥补这块损失，这是普京最主要的一个希望啊。那你现在这一无限期暂停，等于几十亿美元俄罗斯都花了，原来是两边共建，特别是外蒙这一段，因为蒙古人家我就出地，我就收过路费，我不管建，对吧？这也不是我的管子。那两边说呢，奔你来的，咱们两边能不能同时出钱？中国不出，拖了这么长时间，俄罗斯一咬牙一看，得，算我求着你，我出行不行？他一人出的钱，主动把管子从那边给铺过来了。那剩下到内蒙，那这就该你铺了吧？那这中国这个也不难，但现在不要了。这对俄罗斯来讲，这可是岌岌可危的国家经济，就指着这根大管子往外抽血呢。好，现在中国真干得出来啊！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啊，永久暂停。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那今天也周末嘛，他那儿也没有什么经济新闻了，人们还都在讨论川普那天那个全国讲话产生的那种震荡。主要呢，他在攻击现在选举已经一塌糊涂啊，选举已经啊千疮百孔，没什么公信力了。结果呢，他的这套说法现在了成为了人们调侃和玩笑的一个对象。这里边呢有一个时事评论员啊，当时是这么说的，他说按照川普的逻辑呢，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川普在2016年赢得了选举，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奥巴马那时候制度没有被操纵，对吧？你要不然你要操纵的话，你能赢吗？民主党操纵呢，人家不让希拉里赢吗？哎，结果你赢了，说明当时没事吧？好，然后是你川普自己当了总统，然后呢你就说中国呢，他自己说的嘛， 2.2 亿啊什么的等等，2020年选举嘛，中国就开始操纵选举，帮助拜登获胜。然后拜登上台呢，那是不是把这个选举制度又给修好了？因为最终是川普再次获胜啊，你对这2024大选没意见，那是不是说明这个选举制度在你执政的时候被中国操纵了，然后回到人家拜登这儿的时候，人家把他又修好了，到你这儿你又 啊，这个顺理成章的获胜，这什么情况呢？你认为2020年大选被操纵，那时候执政的可是你啊，可是你自己啊，你怎么回事啊？而且现在呢，他说现在的中期选举啊，眼下呢也不行了，他也发现了中国干预选举的证据，那说明什么？说明你已经在执政的这18个月里边，你没有保护好美国的选举啊。你看2020年那次，2016到2020是你执政啊，那你应该为此负责呀。那后边都是你赢，那你认为那时候选举制度是公平的，那说明人家那两位民主党总统干挺好啊，你怎么解释啊？那你说现在11月份这个又不行了，那现在是你执政啊。那位马西不是讲吗，现在什么众议院参议院包括最高法院全在你手里啊，那你为啥不管呢？你的 CIA 啊，你的什么什么 FBI 都归你管，都是你的小弟管呢。所以说整个这件事儿啊，这场攻势吧，现在人们知道它的意思了，就是一场内宣，也不是真正的指责中国啊，就是一个内宣，来希望大家拿起电话来恐吓大家，吓唬大家，然后呢逼迫参议院通过那个所谓的拯救法案，是哈、啊、引起了一定的话题度，但是好几个电视台都没转播嘛，而且呢他说的这些内容现在都变成了笑话，变成了调侃嘲笑的对象。就刚才说的整个的过程，你自己的说法你自己能自洽吗？最后说半天都是你自己的结果，就跟当时说那1月6号啊，1月6号事件当时有好几百 FBI 混在人群里边，当时怎么怎么样，他拿这个来骂拜登啊，你看当时你们在底下干些什么，他自己都忘了1月6号那一天他妈自己还是总统呢，那时候 FBI 还归他领导呢，人家拜登是1月20号才走马上任的，他自己都忘了。所以说啊，你看当时派那不就你的人吗，他你赖谁呀、啊、你这个。所以说到现在的评估，说了这么一番话，搞了这么一次攻势，完全没有办法改变目前的任何情况，不可能逼迫参议院通过那个什么拯救法案。所以说折腾半天啊，没有任何的，除了让人笑话一顿以外，没有任何的意义。而且另外呢，他自己还破了功了，因为世界杯马上就结束了嘛，然后在白宫呢，那个国际足联主席又去了啊，当着面那通舔呢，啊，这舔的人让人看着这都起生理反应啊，这真是那什么。然后呢，他自己讲，他说呢，希望美国在不久的将来能再办世界杯。说这是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啊，希望下次呢还选择美国，但下次呢就不要和加拿大、墨西哥一块办了。说这主席跟我说来着，说下次呢美国可以和中国一块来办。然后呢他说啊，那中间在赶场的时间可能就短多了。他这开玩笑呢，因为一个在地球这端，一个在地球那端，他是在开玩笑呢。哎，我们和中国可以联手举办世界杯啊。不对吧，你昨天刚言之凿凿说中国干涉美国选举要办了你，结果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呀？你提出要和中国一块联手举办世界杯，你真的是在指责中国吗？所以说呢这一番话就给破了功了。所以说自己呢，哎，也不是谁给他出的这么一主意，搞了这么一个全国讲话，最后呢留下了这么一地鸡毛，一个大笑话。来吧，下边说说这场战争，这可不是笑话，这可是变得非常的严肃了。先说最新进展，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出来的通报，在7月17号，也就是前天，美军和伙伴部队在约旦抵御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时，两名美军阵亡，另有一人失踪。现在这个人呢，基本上已经啊，就认为就基本也牺牲了啊，这差不多了，基本埋在底下了啊。另有四名美军送到约旦的医院治疗，现在都已经出院。另外呢，还有20多个人轻伤的人啊，陆续的返回了岗位。说阵亡者的身份将在家属接到通知24小时后，他们再公布。 发生了什么呢？《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都做了这个事件的报道，咱们两个都给大家简短介绍一下。《华尔街》的说法，多架美国有人和无人的飞机，就是 人驾驶的和无人机，在伊朗对约旦这个萨尔蒂空军基地的攻击中遭到损坏，损失是比较大的啊。另外呢，这次袭击导致两名美国军人死亡，多人受伤。那这儿有多少人呢？有数百美国人员和数十架飞机驻扎在这个基地，来执行对伊朗的打击任务，从这儿起飞来打伊朗。所以说伊朗呢，他基本上对等报复嘛，他打的就是你这儿，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咱们再看纽约时报的报道，他这也是找专家说的啊。他说伊朗对约旦的美军发动了残酷的多日的闪电战，在五天内策划了四次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他说时间线显示，伊斯兰革命卫队他是精心策划了这次的升级行动。他说进攻是从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的一个住宅区遭到精准打击开始的。那是哪儿？那住宅区哪儿？美军的生活区，他们的驻地，造成了五名美军士兵受伤。然后呢，他们又对约旦东部的一个基地发动了毁灭性的第二次打击，对美国黑鹰直升机的一个关键机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美军现在没说啊，多少架直升机被打烂了，这没说啊。两天后，伊朗部队针对阿兹拉克的萨尔蒂空军基地发起了攻击。现在这都有很多视频，导弹如雨点般落下，造成约20名美军人员在匆忙奔向掩体时暴露在外，导致受伤。周五，这场攻击达到了顶峰，对萨尔蒂进行的第二次的致命轰炸，导致两名军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四人受伤。也就是前边，这里边有五个兵啊，在住宅楼里边受伤，刚才这儿又有20多个人受伤，加起来受伤的人是很多的啊，进行了五轮打击，啊，四轮打击，五天内四轮打击，这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说法。嚯，这伊朗长能耐了，这怎么做到的呀？那你的防守，你的拦截呢？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大幅提升了他的导弹能力。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伊朗似乎已经破解了突破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秘诀。这位官员讲，他们的导弹飞行速度更快，而且能够做末段变轨，也就是接近你的时候它变轨，做一些出乎意料的机动的动作，让拦截变得非常的困难。官员们越来越担心伊朗打击行动的精度大幅度提高，现在有人怀疑伊朗可能从中国或从俄罗斯那里获得了瞄准的协助，天上的卫星啊，各方面啊，现在呢，他没有公开的证据来证实这个说法。到这儿呢，我想关心这场战争，包括和我们一道来跟随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都会发出这种扼腕的叹息。两个月的时间啊，早就告诉你没用，谈来谈去也没用，最后呢，川普非要和人家谈啊，非要证明这一套没用，最后但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边，伊朗的水平达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两个月前有这个吗？那到现在拦都拦不住了，根本做不到了。人家末端能够变轨，现在能出现了这样的技术，你说你怎么办？这两个月谁应该为此负责？那爆了以后怎么办？那美国媒体全炸了，又死人了。当时川普给画的红线是什么呀？只要有美军死亡，性质就变了，大家还记着吧？那现在死了怎么办？沉默了几个小时之后，川普终于为这次的伤亡说话了，当然他语气表达的非常的克制， 他是对那个 News Nation 对这家媒体啊进行了一个连线，他当时讲呢，我非常非常的悲伤，他们是为我们的国家服务而死的，他说非常悲伤，这是一件非常悲伤的事，我们痛恨看到它发生。然后又来了，我们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然后他讲呢，这儿说了，说伊朗已经宣布停止履行临时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了。川普回答表示，我根本不在乎。这是他到现在为止做出的，他现在在他的那个平台上他还没发帖，到现在就是接受了这么一个采访。那就这么完了吗？美国中央司令部最新的表示，美国于美东时间下午六点对伊朗发动了新的大规模的空袭，这是自宣布两位美军士兵阵亡以后的首次行动。官员们表示，今晚美国的袭击比前几晚更加广泛和大规模。报道讲，美国总统川普告诉军事决策者们，要向伊朗打开地狱之门。你就想，今天他要干嘛？这打开地狱之门和川普的后边很多帖子都是连着的啊。原来说要打回地狱时代，打回石器时代，打回什么，他在说什么，都是大规模民用基础设施。因为军用设施和以色列的 1.8 万个目标已经炸没了，也没啥好炸的了，那现在就差的这个地狱之门就是奔这儿下手。那现在干了什么具体战果，我们明天才能知道，现在正在干，现在正在干啊，急了。那伊朗那边呢？哦，伊朗那边也忙活呀。伊朗袭击了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科威特米纳阿尔艾哈迈德枢纽的北部码头原油的出口设施。整个设施已经起火，卫星图像能够看到猛烈的烟雾，很明显。那这地儿，这北部码头啥意思啊？科威特经济的 90% 都依赖于这个枢纽，啥意思？你看伊朗那不就一个深水港吗？就是那哈尔克岛，这是科威特最大的深水港，大油轮来都在这儿装油，科威特靠卖油立国嘛， 90% 都在这儿，他把这儿给炸了。另外伊朗攻击了科威特另一个关键的电力和海水淡化设施，昨天干了一个了，今天这是第二个。科威特电力部证实，今晨的袭击击中了又一座发电和海水淡化厂，引发了该设施主要部件之一起火，并迫使启动了紧急应对措施。又挨了一下。然后伊朗继续对海湾国家的战略基础设施还在不断的发动攻击，并且警告美国军事行动，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国家，你们将面临后果。你为啥打科威特？因为有飞机从科威特起来的吗？科威特那不是有基地吗？所以说呢，哎，你允许美国在你这儿使用你的领土啊，使用你的基地，那我就跟你没完。另外呢，科威特机场整个也乱了，可能是也有无人机也给炸了，他们已经取消了大量的航班，现在人都乱套了啊。伊朗呢向美国和海湾国家发出了明确的警告，说如果今晚再次有任何伊朗基础设施遭到袭击，那阿联酋迪拜、阿布扎比的机场以及阿联酋的富察伊拉和哈利法港的港口，你们人立即疏散。因为伊朗不会表现出任何的克制，我们就干了。我炸东西啊，我不伤人，你们人赶紧走。那这东西行不行啊？今天晚上现在美国正在炸呢。他说如果今晚再次遭到攻击的话，那你杀好几个人，那今天晚上美国这川普这地狱之门呢，那现在正干呢，那他剩下的什么迪拜、阿布扎比怎么办？这跑吧，那你还等啥呢？ 一个伊朗消息人士表示说，德黑兰已经开始实施一项分阶段的应对计划，如果美国对伊朗领土的打击持续，那我的计划也将升级攻击，那整场战役的最终将针对整个地区的关键能源和水务基础设施，那么多的氮化厂干。然后还是这位官员讲，作为该计划第一阶段的一部分，科威特的所有的发电厂和海水氮化设施都被列入到了伊朗的目标清单。他讲，进一步的美国军事行动将引发对整个地区的广泛打击。到这儿看，现在情况有点收不住了啊，因为现在美军今晚正在进行更大规模的猛烈轰炸，那伊朗能完吗？他都把话放这儿了，那他说了话算数吗？哎，前面的都在兑现，你打我，我就打你啊，那完了，那今天一定会扩大打击，在周一到来之前局面很可能失控，所以说今明两天现在全世界都在看啊。那这俩人在这忙活着，以色列在旁边怎么办？与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的报道，以色列安全机构正在为官员所描述的潜在大规模冲突在做准备，和这场战争可能会蔓延整个中东地区，以色列去开始备战，这准备要打大的了。美国国务院发布了全球安全警告，警告称中东地区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可能引发不可预见的升级，美国人特别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国人赶快走，提高警惕，马上撤离，国务院发了这个通告。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啊，现在这战云现在是你不能说一触即发，现在就是从现在的中打，小打已经不是了，现在从中打会不会一下变成不可收拾无法回头的最终的最后的总决赛，那就不知道了啊，现在就看这两天。那下边说说谈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宣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已死，最高领袖说了，指责美国放弃外交转而选择战争，他写了那么一段话，我不给他念了，他大致的意思说美国反复违反协议，证明了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毫无信誉，认为华盛顿的行动暴露了他真实的意图。哈梅内伊讲，如果美国持续升级冲突，伊朗和所谓周围的抵抗阵线已经准备好令人难忘的教训。他还呼吁伊朗人保持团结，任何内部的分裂只会鼓励美国和他的盟友。这是二哈啊，这圣旨下来了，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毫无信誉。然后官媒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外长、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正式宣布，伊朗正式退出和美国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即刻生效。伊朗暂停所有的承诺，且在美方首先违反并暂停其所有承诺之后，不会再执行任何的承诺。目前，伊朗纯粹专注于保卫自己的国家。这位加里巴巴迪最后表示说，伊朗在任何情况下绝不会与美国启动谈判。那现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了，谈判这件事已经啊就没有了。那说到经济呢，别忘了今天是美国的周六啊，为什么今天猛烈升级啊？那就是为了啊，在周六嘛。今天多少号？今天19号，美国18号。那俩人哪天死的？是礼拜五死的，没报啊，当时可没报，为啥？得等美国股市闭了，要不然的话那俩兵的事儿，还一个失踪啊，就算仨人，如果17号就把这事儿给报了，那股市就傻了，那完犊子了，那就，所以说呢，哎，当时没吭声，都是今天才报，那今明两天肯定要干，那得把这事儿给找回来，得报仇啊。 为什么这两天股市闭市，油市也闭市，大家都休息，那就敞开折腾呗。那我们也没有数字告诉大家，那下边就说说海峡呗。海峡现在怎么样？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情况已降至冰点，事实上接近商业封航的状态，这是路透社的今天的评价。就是他们看到的打着那个信号器的过的零，那有那摸着黑的把那个信号器硬打器关了，硬着头皮冒险往外冲的，那个不知道啊，那个他们也看也无法抓到。但是凡是开着硬打器的到现在零，没有。特别是核心能源运输，昨天我们前天就给大家讲了啊，连续两天大型油轮和天然气轮全都没有，有那种干货船，有那种集装箱船啊，中小型的可能还混过去几条，剩下的基本没有了啊。这个所以说到现在大家就留下这么一个概念，油轮气轮到现在的结果是零。那说到伊朗方面，华尔街日报报了一条消息，伊朗在和美国短暂停火期间，他们紧急运出了价值60亿美元的石油，说哈梅内伊政权抓住了这段窗口期，迅速把大批的原油运出了境。这两个月呀，谁应该为此负责呀？这是战争罪行啊，严格讲，为什么给他这两个月呀？你说全缓上来。那下边说说美国又出了个事儿，出了个啥事儿呢？纽约市长这个马姆达尼，这小哥最近火啊，最近呢他越来越受瞩目啊，此子前途不可限量。大家看啊，有个十年八年之后选个美国总统什么的，这个大家也都别意外啊。这个呢，这是相当有本事的这么个人啊，就看他把纽约市能治成什么样吧。这是很厉害的一个角色啊。哎，他正在琢磨，他宣布了啊，我正在考虑是不是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峰会期间逮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直接讲，我正在审查市政府是否有权在内塔尼亚胡在今年秋天，就924前后吗，到纽约来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把他给逮捕。因为这个呢会直接碰撞美国的地方执法、联邦外交权和美以关系等等，这里边的事儿就大了去了啊。今天呢我看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已经是破口大骂，好家伙，小子你疯了你。哎，人家现在这儿啊开始整活，你来我就抓你。你不是到纽约来开联大来吗？嘿，我让你进不了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然后说说美国社会呢，美国社会也有这么一个民调了。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两边呢刚刚公布的一个最新的民调，华油到了贝佐斯手里边，这算是右派媒体啊。现在呢华油原来还偏中间，现在他和华尔街日报两边都是偏右的啊。咱们看看他的民调，川普的支持率 37%， 不支持是 61%， 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基本差不多。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川普的基本盘发生了松动，强烈支持川普的人现在呢是 15%， 那之前呢上次调查是 19%， 现在铁粉变成了 15%， 一般支持呢是 22%， 现在这个也是新低啊，等于呢川普的核心盘出现了历史的最低。为什么呢？这里边有马大姐啊，这里边有什么塔克这帮人颠颠这么骂啊，那原来都是里边的铁粉钢粉，所以说现在那帮人在里边来回这么搅和，再加上呢川普现在最近的这个作为啊，连他的铁粉好多都大量的下降，热情明显下降。那两边民主党反对，那铁粉支持，这个没什么意思，关键是什么呀？ 中间选民、独立选民。在华邮和易普索的民调中，支持川普的只有 26%， 不支持的呢有 71%。 在中间选民里边的铁川粉只有 6%， 我估计这里边有很多华川粉啊，所以说在中间选民这儿是垮的。那现在最被诟病的是什么呢？已经不是经济了啊，就是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已经变成了川普最大的政治负担。受访者普遍认为，不相信目前的谈判这种搞法能够降低油价，不相信目前的这种做法能够真正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且对解决战争的前景普遍感到悲观。69% 的人认为川普根本没有实现任何的战争目标，是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这是最新的一个民调，别的民调咱们就不说了啊。我现在最近呢，你比如说纽约时报也做民调啊，哈佛大学也做民调，那有些人老说你怎么老找一些左派的民调，好，以后我就找右边的，我就找华尔街日报的，找华邮的，找福克斯的，这不就可以了吗？昆尼皮亚克的啊，还是谁来着，反正就这几个民调，那你不大家不都喜欢这个吗？那咱们就说说这个，那不一个德行吗？这有什么区别？来吧，说说今天对这件事的评论。第一条，美军出现了更多的死亡，伊朗越过了红线，这就让整个局面到了量变到质变的那个最后关键的节点。如果川普控制不住自己痛击伊朗的话，那伊朗也会猛烈的攻击海湾国家，那海湾的末日即将到来，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那个情景即将发生，这就没有回头路了。那有人老说了，那这海湾国家也够废物的，他老炸你，你不炸他，炸呀，前一阵这不都给爆了吗？上一轮战役里边，作为阿联酋，作为什么的，他们偷着打了好多便宜手啊，他们也都跟着上来着。那不是后来好像是被路透社什么的才给爆出来吗？当时他们也参战了。那你下一步，你比如说真的两边，你比如说你把我迪拜给我炸趴下了，把阿布扎比炸趴下了，把我的海水淡化厂都炸完了，那人家也不是吃素的呀，加入美军一块儿轰你啊，那就啥也不给你留了，那就什么也甭，那就海湾彻底打烂，那剩下的最不愿意被全世界所见的这个局面就发生了。所以说就看今晚，那川普现在正在大干，那伊朗干到啥程度那就不知道了，再打死更多的美国人，那就来吧，那就没完了，那就啊。第一点啊，这个量变到质变，现在到节点，这节点在哪儿？第二，这个周末不好过，最关键就是今明两天，现在双方把压力都顶到了极致，感性和理性交织到一起，到现在是继续升级呢，还是达到了顶点之后开始掉头向下，两边不约而同同时向下，还有救？那一方向下没用啊，那你也交代不了啊，就在这一两天的一念之间。所以说这个周末太关键了。你要说之前呢，川普最后没打，两周又给一周，什么为什么没打，那时候世界杯算是他的一个念想，是他的一个顾忌，家里办大事儿，对吧，你在这儿打仗，那世界杯还看不看，对吧，那当时他就把这事儿给放下了，所以说这两个月里边跟世界杯也有关。但现在问题是礼拜天就没了，结束了，那他就没有任何顾忌了，那就干呗，反正知道呢这件事儿我也善了不了，我想走我也走不了，那怎么办呢？你要按这么下去，中期选举也是完，我狠揍一把，弄不好中期选举还有缓，那谁知道，不知道啊。所以说就看这两天，如果再美军出现重大损失的话，那没有办法回头了。到现在伊朗已经损失惨重了，那双方现在要不要继续， 全世界经济至少在短期内的命运就由眼下这几个250来决定，就由这么几个妄人啊，就这么几个草台，就这么几个糊涂车子，由他们来决定。这情绪一上来那就抡吧，那你说怎么办，就出现这么个局面，你跟谁说这个去，真是没招啊。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吧。说一个晚的新闻，这件事呢本来想说一直就在那拖着，来吧，今天这事呢也没完全过期。前两天呢，习近平举办了一个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呢成立了一个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啊，搞了这么一个总部。然后呢很多人一看来的这些国家，大伙都给气乐了。这29个国家大伙一看，这不是丐帮又开大会了吗？这个有点意思，这都什么国家，这怎么回事，什么啊，这里边有什么柬埔寨、喀麦隆啊，什么什么委内瑞拉什么的，这些巴基斯坦、肯尼亚、古巴啊，这些国家了啊。当然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马来西亚什么的都在里边特别爱掺和，加起来29个国家啊，大家呢一通调侃。当然这里边有一定的联想，你要组织这样的丐帮大会，前一阵还有一个人干来着，那谁，那就是川普。当时加沙那边川普不是搞了一个世界和平大会吗？大家有印象吗？当时也弄了这么一帮啊，他也自己搞了这么一帮人啊，要取代联合国啊。当然后来说要凑多少钱来着，到现在一分钱也没凑着啊，那个也烂尾了，他干啥啥烂尾嘛。但是这里边发现了没有，这儿29，当时他那个二十几国家来着，回去您自己数去啊，有12个国家在这中间发生了重叠，也就是啊，这丐帮大会他参加完这儿又参加那儿。现在呢，嘿，这家伙习近平和川普两个人的兴趣爱好差不太多啊，都跟这帮人现在搞到一起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了。那要干嘛呢？你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 AI 的什么世界大会呢？哦，联合国秘书长都来了啊！这一看没他，那怎么叫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呢？这联合国秘书长那人得来给他背书啊！他来干嘛来了呢？他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东西？那不是哄着自己玩啊，为了分庭抗礼啊，弄一帮丐帮，我们也折腾折腾。哎呀，这他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了，有这个意思啊。因为他搞这个呢，他之前在世界上是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呢？给大家说说啊，叫 GPAI， 叫全球人工智能伙伴关系，这么一个大的组织。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组织，它也不是什么联合国下属机构，就是大家不约而同搞的这么一个东西。最早呢，谁是倡议国呢？是加拿大和法国，他们两家倡议的。创始成员呢，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新加坡、欧盟15个成员。他们在2020年就搞了这么一个组织，那到现在搞成多少了？现在他们已经有46个国家了啊，所有的发达国家啊、现代国家，大家都在这里边啊，像什么捷克、波兰啊、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啊、希腊什么的，这些国家大伙全来了，丹麦、挪威、瑞典啊，大伙全在，比利时、瑞士啊，什么这卢森堡啊，大伙都在这里边。也就是现在世界上人家是有这么一个 AI 的一个组织，然后呢那进行很多的讨论啊，你现在这么多 AI 产品对吧，我们人类行不行啊，是能不能控制得住，有没有拔插销的机会等等，大家都对这个整个的理念、技术的管控各方面都有仔细的研讨啊，整个这个势力在这儿。那在这里边呢，刚才说的这什么中国、俄罗斯了什么的这些国家，那就肯定不带你们玩呗。 那不带你们，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自己整一个呗。那为啥呢？那你们怎么不能加入那个呢？因为这个组织，这个大组织搞到的，搞出来的这个人工智能，别忘了，人工智能是一种思想，它不光是一种能力，它里边是有思想的。也就是这边搞出来的人工智能，咱们简单说算是什么呢？算是一自由派。哎，它里边把那种普世价值各方面所有的东西，它是这种比较正常的人工智能。这种人工智能刚才说的这些国家是很难接受的。啊，你在里边想搜啥就得出啥来，然后这个人就一直陪着你说话，开启你的思想，那还得了了？那个不行。所以说呢，我们要找一种脑残的人工智能，我们要搞一种符合我们专制社会价值观的，不要你们那个啊，你们那个太自由民主，那个不行啊，那个有毒啊，我们要搞一个符合我们价值观的一种人工智能。这个是中国牵头搞这个，因为中国最有能力嘛，他现在搞的呢，你甭管是抄啊还是怎么着啊，他现在呢在这方面搞的还是不错。那不是最新什么又出了一个什么月亮暗面什么的，又搞了一个新的什么 KMI 什么什么几，然后把大伙还吓一跳啊，过一阵呢也可能就露馅，到底是蒸馏了谁的啊，抄的谁的那就不知道了啊，我也不是技术控，我也不懂啊，但是呢这帮人现在挺厉害的，这个你必须承认，人家确实有自己的，你猫有猫路，鼠有鼠路啊，我各有各的道啊，人家弄的现在确实是挺不错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搞清楚，都叫人工智能，但是呢在人工智能的世界里边是有价值观，是有世界观，是有它的思想的，是有它的政治的一些限制在这里边的。所以说为什么这些国家你我不参与你们那个，我对你那个我也不大接受啊，我要我们自己搞这么一个独特的脑残人工智能，为我们的社会的价值观来服务。所以说大家是因为这个走到了一起，这也叫 AI 界的一带一路。你得知道这帮人是有这个刚需的啊，有这个刚需的。那中国你凭啥牵头啊？这里边说了，中国可以提供基础设施的建设。你不要，你也要搞算力中心啊，搞什么的，我可以帮你搞，没问题啊。然后我们可以提供 AI 的技术、算力、人才培训，这次第一期先培训5000人吗？那我中国搞出来这 AI 符合你们的用途。你在有中国这 AI 里，你要问那这习近平是不是猪？那他肯定他不回答嘛。64到底怎么回事？他肯定不敢说嘛。哎，各国家都有各自己的隐私啊，都有这方面的政治龌龊之地，所以说都给我设上，都给我弄上。哎，中国可以搞培训，培训5000人嘛，数字经济合作什么的等等，大家渴望中国来搞出的这样的产品。好啊，人家现在呢大家是有这方面的刚需，大家走到了一起啊，然后中国呢在这方面啊扮演领导者的作用啊，大家比较信得过啊。说到那个 GPAI， 一开始呢和 OECD 国家他们搞这个的时候邀请中国来着，就说你能不能来参加，但是中国呢不参加，因为这里边关于这里边啊，这里边说了啊，人权问题、民主价值、法治、隐私保护、透明度，所有这些东西中国全都不接受，全都不接受啊。那这两个组织里边有没有一个国家两头横跳的呢？还真有，这国家的名字叫巴西。哎，这次巴西也来参加了，哎，巴西也在那头。新加坡呢可能是有点暧昧不明，可能也在中间跳呢啊。那新加坡肯定在这个发达国家这边，但这次有没有来他可能是一个比较那个程度的那么一个人啊，那可能是比较模糊吧啊，最后好像两头在这里边跳。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在世界上是有两个组织的啊，那边呢有一个啊 GPAI， 这边呢有一个中国的 AI。所以说呢他们在搞这个，你都明白他干什么就完了。 另外在这个世界里边有刚需，中国的人工智能在这里边可以赚钱的，它可以做买卖的。那它那破玩意儿，你像它那 DeepSeek 一开始全世界挺好奇，还都有人订阅有人买，到后来它的市场占有率那已经都是1%啊，或者什么低到那都跟那都最低了。那可是它在这个世界里边，在这个领域里边啊，他跟这帮南方国家里边，他是有用的，他是有他的发展的天地的。所以说在这里边来讲，习近平无利不起早啊，他在这里边要搞另一版的 AI， 要搞另一个世界的 AI， 简称脑残 AI。他们 AI 还有专制，还有自由民主，你说这东西，你说你怎么弄啊？这就没辙了。来吧，下边咱们说说这个核查核实。那怎么这还有核实啊？哎，这事儿呢，得跟大家咱们把这事儿说说啊。来吧，咱们说说。昨天中国商务部给外边发了这么一个通稿，就说呢，美国这个第13936号总统行政令啊，因为没有续签，所以说就准备结束了。他给大家的这个语言的表达就做了这么一个表达。那一看，那我就把这13936号他当时都说啥了，如果这东西一结束，那当初所有的那个笼子就消失了，那一口气退回到1992年了，那还得了，那不全完了吗？那整个的小院高墙把大门都开开了吗？昨天我是比较生气的，我是比较激动的。那问题是，当时我昨天说这件事儿的时候，美国没有做任何的说明。在我昨天做完节目之后，美国国务院做了一个声明，他给做了一个澄清。这件事儿呢，那我继续学习吧。那这是有新的版本了，学习完了以后，可能今天的说法和昨天第一时间给我的那种判断可能是有冲突的。所以说以今天这个为准。那人说了，大康，你这不是打脸了吗？哦，我们追求真相啊，个人的颜面啊，或者怎么的，那个不值一提啊。大家呢，我们都是争取给大家最准确的、最真实的一些资讯，这是我们的目的啊。那个不重要啊。美国国务院为什么做这个声明呢？就是因为中国商务部他发了那么一个误导性的东西，美国国务院在针对那个做了一个解释。他说现在结束的只是行政令里的国家紧急状态的部分，行政令本身以及取消香港特殊待遇的核心政策仍然有效，也就是这个行政令仍然有效，我只是取消了里边的一部分，剩下那部分仍然有效。美联社和路透社都讲，在中国商务部发布了这个消息之后，美国官方专门为此做出了这件事的澄清。所以说大家就知道这个误导啊，把我装进去了，把很多媒体也都装进去了。这个美国国务院一看不行了，就赶快得说一下这事儿啊，这是很重要的。那它终止的是什么呢？它终止的是国家紧急状态。也就是在13936里边有一部分内容是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来决定的，这一部分取消了，没续嘛，就取消了。依赖这个国家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的那些制裁就被取消了。今天能看到啊，在那50多个被制裁的人里，有9个人的名单已经消失了啊，那九个人都在这里面。那你说林郑他们呢？因为林郑在这个原来的这个紧急状态里边被制裁，同时后来在香港自治法，在别的，昨天说美国国会还定了两个法嘛，他们都在那个名单里边。也就是说，总统是不会取消那个的。所以说，在那个里边，他们依然被制裁，这个是没问题的啊。那简单，咱们给澄清一下，那这是怎么回事？回到总统令。那个总统令当时说的是什么呢？第一部分取消香港特殊待遇，也就是原来美国有那么一个香港政策法，1992年那个给香港赋予了特殊的位置， 哎，川普呢，根据你那个港版国安法，认为香港的实际情况，他的自治地位已经丧失，啊，他呢发了一个总统令，把这给取消了，把香港视同为中国大陆，进行一样的出口管制，不再给香港单独的贸易待遇，不再给香港和大陆不同的技术出口的政策，审查所有原来给予香港特殊地位的美国法律和规定，然后都停止执行。那你说了，你美国总统在美国是法案大还是总统大？这你必须说清楚啊。啊，你就把1992年那个香港政策法给否了，可以啊，这个专门我找的纽约的律师朋友查的啊，可以。也就是总统呢，因为你这事儿不能回去立法，那得多长时间啊？根据你那儿的基本情况变了，总统是有这个裁量权的，法院原来的每个法律里边也都赋予了总统相应的裁量权，他是可以，原来是有这么个法，但我可以把你给改了，我甚至可以把你给否了。但你说这是个永久性的吗？不是，这也是暂时性的啊，那个法还存在啊，那个你不能给人否了，对吧？所以说他就对这其中的四条，第一点做出了改变，第二呢，出口管制，总统令要求商务部把原来可以出口到香港不能出口到中国大陆的敏感技术统一照着中国大陆来管，这里边有半导体、军民两用啊，高端电子设备、软件全部都按这个，这是总统令的内容。第三，行政令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来了啊，冻结被认定破坏香港自治人士的美国资产，禁止美国人和他们进行贸易，然后呢依据这个行政令把林郑、李家超所有这些人列入到了制裁名单，列入到了制裁名单。也就是就这一项，美国国务院官员讲，整个的总统令，比如说后边还有签证的限制、停止双方的引渡合作、法律的合作，另外呢国际组织和金融的政策啊等等，所有那些东西还都继续，刚才说的第一项、第二项什么的贸易地位，所有的这些东西，也就是他整个这个总统令里边有六项内容，就把第三项内容给暂停了。凡是依照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这个紧急状态取消了，那刚才对这些人的制裁也就消失了，包括林郑和李家超啊，在这里边消失了，但是别的法案也制裁着他们呢，那是重叠制裁，所以说这个没有了，但别的地方他跑不了，那个依然有效，但是中间呢有九个小虾米啊，因为没那么有名，两边可能这一枚那个也没治他们啊，那九个人逃出升天就没事了，是这么个事儿啊。那其他的还都有效，这个跟大家基本就解释清楚了。那这个什么国家紧急状态，这什么国际紧急什么权利法，那么为什么就是他加关税的那个法嘛？那你这个为什么就给取消了呢？因为别的总统令什么才能把它撤销，这个总统令总统要发一个新的命令才能撤销之前整体的总统令，到现在川普并没有这么做啊，这必须实事求是，那个总统令还有效，只是在这个六个章节里的第三章涉及到国家紧急状态这一部分，因为什么，按照国家的紧急状态法，也就是美国是有这个法律的，按照这个要求一年一签，也就是原来拜登他每年也都续的，别的都有效，就这第三部分需要每年一签，拜登每年都签，川普呢今年就没签。你说放了他多少呢？还真没放什么，就把刚才说的那些啊什么涉港官员啊在等等这些东西，就是把这些东西给取消了，哎，但是里边绝大部分人在另外的法案里边还同样被制裁着呢，所以说这次你说放了他多少也没放什么，就放了九个小虾米啊，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了。 也就是对整个香港的大局，经过美国国务院的解释，和中国商务部说的可不一样，我们只改变了这一部分，其他的那个都没变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心里还是比较踏实的。哎，昨天呢有一些啊我批判川普的话，哎，你这一解释我把那些话收回。那些话呢，哎，当时我也是着急啊，因为那中国商务部他这么说了，那你昨天上来先念的中国商务部的说法嘛，哎，到现在呢，他专门为这件事做了澄清，几大媒体呢也都给做了这么一个报道。也就是不依赖国家紧急状态的所有的那些措施全部都保留，全部都保留啊，也就是暂停香港在这个区别于中国大陆的那个待遇啊，那个都有，调整出口管制、签证和移民待遇，包括双方协议和交流的项目啊等等，所有的这些东西完全和以前一样。除非哪一天川普发一个新的总统令，把之前的这个总统令宣布取消，才整体的才瓦解。如果没有那个的话，这个总统令是生效的，是生效的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咱们必须啊，抱着负责任的态度啊。当然说这话，我这脸碰的也冒火呀。那你说这，你昨天说半天，最后今天你又更正，对呀，那也得更正啊，那能不更正吗？是不是这么大的事儿？你最后你不能躲起来呀，这必须直面，这一定要更正的啊！说错了就是说错了，这也不赖我啊。那昨天商务部说的，那谁让你美国国务院昨天不在节目之前赶快给澄清？你让我赶快来琢磨这事儿呢，你对吧？所以说到这儿呢，哎，希望大家谅解啊，是有这么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呢，大家不用太怎么样。为什么这么做呢？那既然经济地位也没恢复，特区待遇也没给啊，高技术各方面还是不卖，所有的东西该跟过去完全一样，那为什么这次在中间的第三条做了一个让步呢？我认为川普做这件事儿是要对标黎智英。因为考虑到呢，在这儿那就算是一个让步吧。这当然是一个让步啊，不像呢有的朋友还给洗地啊，实际上把这个取消了，实际上对香港是更严了，你这不是鬼扯呢吗？你想啥呢？啊，就是放松了啊，把这个紧急状态对当时香港的这块制裁给扒了下去了，尽管分量有限。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认为是为了对标黎智英。你看我把这个给你做了一个让步，那你那个能不能让步把人给放了？所以说如果要看到这一点的话呢，我对这次放开这个啊，拿下这个紧急状态我表示理解啊。如果因为这个做法过一段时间把黎叔给放出来，我认为这件事儿做的是对的。你看就放了九个小虾米嘛，我放九个你放一个还不行吧，对吧？你看前一阵那金牧师也是呢，这个在7月4号美国过生日这天，习近平他们一直拖到最后啊，把人家稀里糊涂给弄出来，直接塞到飞机上啊，直接反正他两边有时差嘛，一到那儿，哎，正好是独立日啊，这个人从飞机里出来了，你看皆大欢喜，这就算送了个礼物吧。那黎叔这个也别白张一回嘴啊，对吧？你美国和中国现在要软着陆，对吧？你张了嘴了，总得给点面子吧。所以说这边呢，你先把那个紧急状态的事儿给去了，然后这边呢，我认为可能过那么两三个月，什么概念？924啊，对吧？你在924之前，你去美国之前，今天白宫又说了啊，这个没问题，这个习近平访美的事情正常推进，没有，大家不要质疑。因为你一说中国借选这么严重的指控，那还来不来啊？没问题啊，该来来，该干嘛干嘛。也就是在924之前大家准备好心情，因为这个做了，那黎叔的那件事儿真的是有那么一线可能，有可能出现。所以说今天呢，我仔细分析完以后， 我品了品，我真看到了一丝曙光。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很有意思。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花一点时间啊，把这件事呢要把它核实，跟着美国国务院的澄清，这件事呢总算搞明白了啊。尽管呢我个人在里边有一点小失误，但是呢心里边还是比较欣慰比较踏实的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陆云说，这才到哪儿啊，在墙内把人家日本首相高氏搞成一只鸡，川普呢是只老鹰，伊朗是波斯猫，而中国自己是正义的熊猫，自我感觉良好，其实让人看了很不舒服。所以说就是这句话，当墙外，当在媒体上各方面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一股力量啊，如果听了我的话，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啊，为了教育一下那里边这些啊，这些玩下三滥的这些人啊，你们也可以搞一点什么嘛，搞一点什么，让这帮人也尝尝这个被搞的滋味到底是什么样，被人家给定义成蟑螂，定义成猪啊，老鼠，那到底是什么德行，你自己可以品一品嘛，然后你干别人，别人不会干你嘛，这很正常啊。陈军，就是要让俄罗斯大城市的一等公民们感到疼，这些人可是普京最维护的基本盘，这次战争也是乌克兰破茧重生融入社会民主国家之列的最好的契机。您说的对啊，在这场战争之前呢，在乌克兰一直有亲欧派和亲俄派，两边呢交替执政。那当然了，最后呢那个叫亚努科维奇吧，就那个人吧，啊，亲俄的吧。最后是亲欧派这帮年轻人在那个现在叫什么了？现在叫独立广场，叫自由广场，在基辅的那个中心广场上演了一场可歌可泣的一场长时间的抗争啊！他们是扛过了一整个冬天，住在那小帐篷里边。当时很多那警察你也没法轰啊，当时人数好像少到最少的时候大概只有一两千人了，在那儿坚守啊。等天稍微暖和一点，人们扛过了这个最困难的时候啊，几万人什么的又回来了，大伙又来，最后直到把那个家伙给赶跑，最后人们把政权夺了回来，那是很不容易的。嗯，经过这场战争呢，亲俄派彻底就断了念想了，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说乌克兰毫无疑问毫不迟疑的拥抱欧洲，走进欧洲的怀抱，这一点已经没有任何的质疑了。你看小泽他们把这个圣诞节的日子什么都改了，原来的圣诞节的日子是按照东正教的日子啊，那个节的日子不一样，现在小泽他们把这都改了，而且民间他们那儿学英语的或者是学什么的在乌克兰的普及率是很高的，你在那儿比如说咱们能说英语的到那儿去在乌克兰打听个道啊，简单聊聊，能跟你拿英语聊天的人很多很多的，好厉害的啊。所以说有戏啊，这次呢关键是还是有很多的余毒，还是有很多的贪腐的文化啊，这个海关啊各方面还是不断有朋友跟我这儿讲还那德行没啥改变啊，警察拦住您还是要小钱儿，还是那个德行，但是毕竟呢它在缓慢的一点一点的发生变化。所以说这次的这个回合的较量应该说又是亲欧派又是改革派的一个小的阶段性的胜利了。高静亭说，川普现在状况正应了丘吉尔那句话，在战争和屈辱中间你选择了屈辱，选择了屈辱之后你还得面对战争。高，我不知道丘吉尔还说过这句话啊，您这是打引号的，这话说的太高了啊，这句话说的非常的到位。Freeman 说，这纯粹是过来找中共要钱的穷哥们大会。对啊，这些人也需要搞 AI 啊，因为大家已经到了 AI 时代了嘛，你下一步科技各方面啊，没有 AI 现在谁还用 Google 啊，大家都 AI 了啊，这个你赶不上趟，这对国家发展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可是怎么解决呢？你要找的那40多个国家，人家那儿美国加拿大他们为主的搞的那玩意儿，是啊你可以加入啊，问题是那个 AI 那里边的那个人工智能的政治思想它有问题啊， 对吧？所以说我们得找一个符合我们价值观，能让我们看得过去、维护我们统治的这么一种 AI。哎，没想到中共呢，我来吧，我来了，整这个玩意儿。威楼说一直没搞明白中东那帮王爷国家每年几千亿美元的军购到底是为了谁？是防中国还是防俄罗斯的呢？是这样，啊，就是交保护费。其实他们买了很多的军火啊，也特别是沙特了。您到那儿打听打听，他花了很多的钱啊，东西呢，也可能都在仓库里呢，也可能在扇布里边都盖着呢。他不是真想用，他也没有那么多的兵啊。大家尖端的 F-35 啊，那点好家伙他是有了 ，F-16 啊什么的，他有点好东西。但是你说你买了那么多东西，你都干啥了？他也不用。他干嘛呢？我就是要给美国交钱。哎，你给我这么多东西，我存着，但是交钱这件事儿来保着我这件事儿，你必须得干。你看，川普两次啊，第一任期第一次出访沙特吧，这次上来也是啊，也是中东啊，先奔沙特，那是村西头的大哥嘛，逊尼的大哥，先当时给了他多少钱？投资好几万亿嘛，然后到下边越给越多，大家在那儿攀比，在那儿瞎起哄。这川普都知道啊，他代表着后边的军工企业，后边的既得利益集团到这儿来得敛财来啊，这帮人就是交保护费。人家不想让自己的人啊变成兵的到战场上打仗，没有啊，他有一些好东西，但是就是为了交钱啊，就是让美国人高兴，你保着我。就这个意思。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朋友们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今天晚上有了，今天上演了一场进球大餐。那今天晚上和小老师托尼还是在我们的老时间啊，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吧，各地朋友自己对表啊。我和小老师托尼呢，机会不多了，就是今天和明天这两天了。今天呢继续和大家聊世界杯，然后呢总结一下，展望一下明天的总决赛啊，还是比较令人兴奋的。那咱们几个小时之后再见。